弟兄姐妹早啊，我们先低头来到神面前来仰望他。主，我们谢谢你，你把你自己的话放在圣经里面啊，也借着你的灵今天也将你的话向我们来开启。我们在这里只有一件事情，就让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等候你，我们也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来瞻仰你。我们更恳求你赐下一个顺服的心，借着你的话今天向我们开口，听见你的话之后我们心中能够有所回应。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个耶利米书呢，讲起来就不能像新约里面就是可以一节一节慢慢讲哈，但是有时候很忍不住，这个因为这里面有的经文实在是读起来是太好太好，所以假如我刹不住车的话，你们有人可以举举手叫我停下来。好，那第二堂课我们讲到是讲到背弃的百姓。我想神差遣先知出来传讲信息一定是有原因的啊，不会无的放矢啊，所以我们这第二堂课就开始讲到耶利米，神呼召耶利米出来啊是有原因，因为当时的人的的确确违背了神的话啊，违背了神的话。那这一段从第二章一节到第四章第四节啊，它是有好多个段落把它凑在一起的啊，是中间也有短讲，也有用诗体来表达的哈啊，但这多半是耶利米在约西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出来工作所传讲的信息。我想大概都不会反对，就是说要表达我们心里的这个沉痛或者心里的喜悦，或者就是讲到我们内心世界的时候，最好的问题是什么？诗啊，诗叙述文可以讲故事啊，这个论述文呢可以讲出很多道理，但是要讲出一个人最深处的感受，诗是最好的。那所以为什么在这里，在特别在先知书里面，很多神开始讲话的时候，很多用诗体来写啊。那今天呢，我就怕我刹不住车，就是要来读一段神怎么样来叙述，神怎么样来叙述。那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把大致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呢，就是第二章里面讲到百姓从古到今他怎么样的背叛神啊。那神用诗体的态度，我是很盼望我们读的时候能够把自己投入里面啊，就看见神向百姓讲话的时候，他心中有多么的悲哀，心中有多么的难过，心中有多么的好像受伤啊。在谈恋爱的人这个就很容易领会啊。有时候被受伤的时候就心如刀割啊。最近我听到一个弟兄，他说这初恋的时候受伤的时候，他说没想到的时候就好像一把小刀一直在戳我。啊，这就是神的心肠。以色列人离开神的时候，神的里面他没有那么多的愤怒，但是有更多的悲伤啊，有更多的悲伤。所以头一段是讲到以色列怎么样离开神，但是神不是只是会难过的一个神，神常常对我们对以色列人讲，今天也对我们信徒来讲也是一样，他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怎么样让人转回来。假如你去读新约也好旧约也好，你会发现这个信息永远在那里，神会责备，神会难过，神会甚至于愤怒，但是他的目的不只是宣泄他的感情就完了，神的最终的目的一定要把神把属他的人要挽回来的啊。所以接纳、饶恕和挽回一直是神的信息，在不同的情况底下，在不同的情形底下，神最后一定会把这个信息带进来。所以第二个大的段落呢，就是要百姓悔改，百姓回转啊。所以这两段经文里面，就两个希伯来字啊，这里不是要教希伯来文哈，只是这假如你知道这两个字的话，你就会领略到这一大段里面两个字。前面讲到神的恩爱或恩慈啊，这个希伯来文叫 hesed 啊，这个字很难翻，它包括的无限量的容忍，包括他的恩典，包括他的慈爱，包括他的包容，都在这个字里面。还是啊，这个古的文字，我想中国人也有，中国早说文字比较少，但一个字可以代表很多意思啊。在希伯来文里面也是一样啊。所以头一段讲到神的慈爱，就是看见百姓这么样的败坏，这么样的离开神，但是神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他， 这个字就是 hesed 啊，恩慈、恩爱、慈爱啊，不坚定的爱、不迁移的爱，都你就翻好了啊，都是这个字。那第二个呢，是就是要他们回转啊，这个字等到后面假如有机会可以讲到，就是说希伯来文跟我们中文一样，常常有着文字的这种 game 哈。就说同样一个字，你不同的意思可以用在同一个字里面呢，很有回味的。那第二个字呢，叫做 shuv 啊 ，shuv 啊，这个把它写成现代英文啊，就是转，就是说转向的意思。这个转向呢，可以说你我背对了你，我背叛你啊，所以在后面讲到你这个背叛的百姓啊，或者你的背逆的百姓啊。这个字就是同一个字，同样那个字呢，转向也可以说我转回来向到你，啊，就是在新约里面常讲的悔改，啊，悔改讲的就是说你就把你的这个方向整个改变了，啊，就是悔改。那这个字是在第二个大段里面很有代表性的，啊，很有代表性的。那所以呢，这段经文大部分就是在讲这两件事情。好。那我们先看第一段啊，在第二章里面，耶和华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耳中轻轻说，是吗？喊啊，这是很 very unusual word， 就是说我们去传信息的时候要喊啊，我想你会领会到为什么要，大伙根本都听不见，就好像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人带那个小孩子的，一屋子的小孩子，你要讲什么事情，他下面没有人听你，大的追来打去的，这个哈，到时候老师怎么样，啪就叫，妈妈很懂得这个事情的哈 ，OK， 要为什么要喊叫？就是这些百姓不听啊，不听啊，所以他要喊。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么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是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把他的话怎么样告诉这个先知呢？他先就想起以前啊，想起以前早期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时候有多么好的关系啊，多么好的关系。这个神真是很有意思啊，他是动之以情啊，先用他的感情来告诉百姓，你回去想想看，以前你怎么样是我的百姓，我怎么样来保护你，我怎么样把你带出来啊，他说我都记得啊，我都记得啊。那我不知道你去读的时候真的要把人投进去读的啊，当神在这个用这样的话来跟以色列百姓讲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想唤起他们回想以前他们跟神的关系啊。我现在在一个人的关系，特别感情的关系里面，常常我们是忘了以前的事情，以至于有今天这样子的现况。所以神就借着他以前怎么样来跟以色列人和在一起的时候，那这是头一段。那记得跟有罪啊，这个我不知道我在讲义里面没把它特别记出来，有它的特别的意思哈。那这记得不单单说我们记忆上记得，而且就是说假如我们记得一件事情的话，会对我们今天的行为、今天的做事的态度会有改变的，这才是真的记得啊，对不对？你去特别妈妈爸爸带小孩子的时候，你看我不是跟你讲了多少遍，你记不记得？小孩说我记得，他其实记得没有，他假如记得的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所以圣经上讲那个记得，就是说你不但的记忆里记得了，而且怎么样会影响你今天的行为的啊。那换句话，神在说你这些事情我都记得了，你们记得吗？你们记得吗？啊，那说这些凡是得罪你的人都当作有罪，有罪这里面也有讲说你自讨苦吃，罪有罪的后果啊，这你自讨苦吃的意思。好，这样讲下去今天是讲不完的，所以我要跳了。好，那下面紧接的一段呢，告诉以色列人以前是怎么样，然后他很诧异，你们今天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从第四节到十三节，说你今天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他雅各家、以色列家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 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传讲律法的都不说都不认识我，长官违背我，先知借巴利所预言随从无义的神。那这里很多中文翻译有打点点点的，在底下打点点点的表示是加上去的哈。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怎样的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个国换了他们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作那道无义的神。诸天啊，要因此惊喜，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就是看到现在他在诧异啊，甚至好像呼天唤地，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啊？诗就是表达神在这里有这样子的难过惊奇啊，天下哪有这种事情啊？这种感觉在里面。那中文翻译的我稍微插进来讲一下哈，耶利米书翻译非常的难啊，翻译非常的难，所以在中文翻译里面有很多地方我们很看不懂的啊。那我假如有机会，我就把它重翻一下，也许可以把它的原来的意思带出来。我不说中文翻译本不好啊，就说我们对于原来文字的了解越来越多啊，所以现在新的翻译本有的比较更贴切。就像第五节，他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这看听起来 too formal。实际上是一个很富感情的说，这个也许你可以把它翻说你们的列祖我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事吗？这个比不义可能更贴切难道你们列祖看到我对做出对不起你们的事吗？你们怎么去随从那个虚妄的神呢？自己变成虚妄这就是这个我翻译过来这个文字，你就失去它这个里面的不应该讲趣味，就是它生动的地方。希望这个字 Habel 这个字跟那个 Bel 音很像特别这个这个希伯来文要加冠词，它就加 Ha Habel 这个 Bel 前面再加个 Ha， 这个跟这个 Habel 听起来声音很像。它或者说这个希望的神跟这个巴利巴利神是虚无的是这个字很有意思，虚无这个好像哈雷尔这个英文里面就是一股热风里面没有实质的。他说你们怎么会这么样的无稽去跟随这样一个虚无的神，自己变成虚无有一个广东人翻译的很好，他说你们去跟随这个大头神呢、大头佛自己变成不三不四这个是很翻得很生动的一个翻译方法好的翻译真的很生动对。他说你们就说怎么会这么可笑的事情明明有这样一位带了你们从埃及地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地的这位神，你们不去跟这个虚无缥缈这个不实际的这个神，自己也变得不三不四自己变得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了你怎么会这么无聊的。那注意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觉得可能要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去拜巴利？这个要问我们今天的问题，为什么基督徒会去拜巴利？我们说哪里，我们基督徒怎么会去拜巴利？巴利是啥？就是任何别的神嘛，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只要是别的都是别的神。那在当时以色列人有个很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怎么样？巴利神是 保佑当地的迦南人的风调雨顺，这个农作物很好，这个牛不会，母牛不会多，这个掉胎等等，就是这个家里这个生养众多。那这跟耶和华神保佑他们的东西像不像？很像。问题就在这里，巴利的神，你只要来拜我就好，我就可以来祝福你。我们的神呢，祝福是 consequence， 千万记得，我们敬拜跟随的这位神，我们的所信的神，他的祝福是一个结果，因为他是个乐意施恩的神。他的目的不是说要给你这些祝福，这不是他的 ultimate goal， 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像他，我们要有他的 character。 最近台湾很热闹，这个看新闻也是很刺激，也是很难过的。 我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要讲出不好的话来。就看着新闻里面有一则很有意思，快过年了，一个人呢，他要去这个没有钱过年，所以他去抢，要去抢，所以呢，他就抢了年三十晚上要去到庙里去献第一炷香，保佑他第二天去抢可以成功。听起来很可笑，这就是拜巴利的心态。中国人强盗也有神的，你知道强盗拜谁？关公。所以去抢之前要去拜一下关公，然后再去抢的。这就是巴利神跟我们信的耶和华神很不同的地方。假如我们基督徒整天只求祝福的话，很容易就去拜巴利，因为他要的东西是一样嘛，对不对？而且巴利很好啊，你只要每年来一次就好，我不要你每个礼拜来啊，也不要从早上这个八点半就来上主日学啊，你只要一年你记得拿点香，会偷东西抢东西，有多余的拿了一点献给我就够了，要求不多啊，所以拜巴利容易得很。基督徒不小心，我们也照样做。假如我们单单只求祝福的话，忘了我们的神是要求的神，他要我们像他，要有他的性格。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一离开神以后，他的道德水准通通掉下去了，然后神回来责备的都是你们在生活行为上，你不能够表达出耶和华神是个公义公平有慈悲怜悯的神。你去看所有的先知书去责备当时的人，这是一个重点，没有公平和公义，没有慈悲和怜悯，这都是神的性格。他并没有说你没来跟我献祭啦，你没杀了多少牛羊给我啦，神不计较这个，神计较你信我的人跟随我的人，你有没有改变，你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行为，你的思想是不是跟我的一样，不然的话我们就有同样的失败法力。那下面就跟紧接着他去责备当时的一些领袖，你说有三种人也好，四种人也好都可以啊。他这个祭司啊，祭司本来是应该传讲神的教导神的话的啊，他们连神是谁都不知道。第二个是长官，长官呢很多时候翻译呢都是这个翻作这个牧人啊，这个也是一样啊，不做榜样。先知呢应该讲神的话，才是借着巴利这个假神去传讲话，所以一连串就是这些领袖们，你不去带领的百姓，百姓自然而然就走歪掉啊，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所以在这里神在责备这些应该给他们这个教导和带领的人啊，他们没有尽到责任。然后第九节呢，他就说我需要与你们争辩，争辩这个字实际上翻成申诉，就是在法院里去告状向你申诉可能是更好，因为他这个字本来就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词。那这个就是前面动之以情，下面就告诉你理由他向你诉说，向你申诉，讲道理给他们。他就讲道理什么的，他说十节到十二节，他说你走遍天下没有像你们这些人这么无稽的说天下怎么可能有这种事。他就用当时知道的这个边远地区这个集体，这就是现在的 Cyprus 现在的塞浦路斯岛就对以色列人讲说在那个地中海那边那么老远还有一个岛说你到那么老远那个岛上去问问好了， 或者你到南边的旷野基达，基达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的地方，他们织的帐篷都是用黑的这个毛织的，所以他们基达，基达这个就是黑的意思啊，就指那地方。他说你到天边去问好了，在偏远的地方，他们虽然是拜假神，但是他们忠于他们拜的假神，没有像你这个样子会换的啊，所以跟他在讲理，说天下哪有这种事情啊，像你们这样。那不但如此，你们简直没有道理，没有理性。他说你们做了两件恶事，就是怎么样的，离弃了耶和华这个活水的泉源，就自己做了一个池子。对犹太人讲，水是最重要的啊，在沙漠地方，其实对加州人也是一样，加州只要没有水就是一片沙漠，水源最重要。活水这个字啊，这个again 这个原来的字很有意思，它有两个意思，好像是一个活水，是流动水，不是死水啊。另外一个什么，是有生命的，给生命的 living water， 这个英文可以 carry 这个 meaning 啊，中文活水也许可以吧啊，就说你去掉一个可以一直供应你泉水泉的，你自己不要，你偏偏要去挖个池子啊，而且这个池子嘛是漏水的。这个描述的很生动的啊，我们现在都是一开水龙头就是水，是不大了解这个问题，也许要来一次地震大家才知道你要出水。大家好像都 Is anyone ready? Earthquake ready? 没有 啊真的水没有的时候，你真的你连那个这个 toilet 里面那个上面的水你都敢喝的啊。就对一个犹太人讲，这个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非常生动的比喻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池子里积水，有没有水喝？有没有水喝？ Come on， 不然那不傻瓜，一定有水喝的嘛。但是够不够？不够，会渴的。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这个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的时候，他说你喝这水怎么样？还会怎么样？再渴。啊，这就是去跟随假神的描写，非常生动的一个图画。就跟随假神有没有好处？有，我们不要一竹竿打的，就说这个太有信心了哈。那你去那拜佛的人，他可以讲出很多见证给你听的哦。一病赶鬼，他可以告诉你的哦。真的哦，不是说这个邪灵也有他的一些 certain power， 但是他怎么样？就好像这个有漏水的这个池子一样。不能使你满足的，他最后 something get on you， 不像神给的活水的泉源，永远给你的生命，永远让你的能够 get satisfied， 这个很生动的比喻啊。他说你们这些人真是搞不懂，天下去找没有像你们这么笨的人啊，你再去照按理来讲也没有这么笨的人啊。这些我向你申诉，就说来控告他，控告这些百姓呢。你们怎么搞的啊？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然后呢，从第14节到19节，我看我完蛋了三五啊。然后呢，我中间下面这个我就跳了哈。从14节到19节呢啊，这里就讲到他要辩论，就是说哎呀，他说你不是我们的神吗？怎么不保护我们呢啊？这个我国家也被人家欺负，到处有荒凉，怎么回事呢？下面神就这个神的借着先知耶利米就告诉他，这是你们咎由自取啊，因为你们犯罪得罪了神啊，这是你自己要得的。而且呢，你们去热衷的去跟随这些外邦神呢，到一个程度简直是可耻啊。从20节到28节这段经文，他用几个例子来告诉啊这些就是说来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去那么热心，他强调的是你们这个热衷到一个程度简直 crazy 啊，就说你们热衷的去跟随这些外邦神呢，就像什么呢？逃跑的这个牲口啊，就是不肯回到主人的面前啊，又像在他们这个外邦神的庙中这些庙妓女。那他们就说整天啊，他这个行淫是两个意思都有的啊，就是 physical adulteries 是有，也讲 spiritual adultery， 两个都有的，因为在拜巴利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的啊，很多异教这个啊 sexual immorality 跟他们的敬拜是分不开的，很多的异教都是这样分不开的。那在当时拜巴利也是一样啊，他就用这个来比喻，然后用坏葡萄跟真正的葡萄来比喻。好，那下面他说你们疯狂到什么程度呢？从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他说你们这些犯的罪啊，任何再好的清洁剂 Ajax 也没有用啊，这个都洗不干净的，因为你们这些的罪根深蒂固，根深蒂固。那下面有两个这个描述的，今天大概要被删除不可以翻译的，因为写的非常的露骨啊，非常的露骨。我记得我上个礼拜讲了，因为他是在乡下长大的啊，乡下小孩子这个外面看的很多东西是城市里人看不到的，就是外面的这个野兽的生活啊，他们看得很清楚。他就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呢就毒蜂驼，这个毒蜂驼其实中文翻的不太好啊，这应该翻成这个年幼的骆驼啊，就是小骆驼啊。小骆驼有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它这个走不稳啊，走不稳，这个一下冲到这边，一下冲到那边啊。所以在这个人多的地方，假如一个小骆驼进来，大伙都逃，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走到哪一边去。他在这里描述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一下要靠亚述，一下要去靠埃及，你到底要靠谁呀？所以整天 wobbling。啊，所以他用个很生动的比喻，就好像那个小骆驼一样，走起来颠，这个东撞撞西撞撞，你根本没有目标的乱闯。下面呢讲了这个吃母的驴，在这个 mating season 的时候，那个态度啊，觉得这个I cannot say here，OK，是非常露骨的一个描述。但是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这些人去拜这些假神呢，就好像那个在这个要交配期的这个母的这个驴子是吧，跟母的驴子一样，简直是 out of whack， 也完全没有理性，完全没有不能控制的，谁跟你讲的听不进去的啊。所以假如你懂得他的原文，真的是描述的情形是非常生动的，就说你们这些人去疯狂的去拜这些偶像，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啊，就像那个这个母的驴子这个发动的时候 no one can control her， 那你们现在就跟那个情形一样。那更可笑的，你们去拜这些神像多的吓死啊，二十八节他说你们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他说你们遭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们吧。他说你们的数目怎么样？你的神数目和你们的城的数目相等。所以他拜的这个，其实巴利有各式各种不同的形式的表现，所以常常说你们拜诸巴利啊。所以要表达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形象来表达这些假神哈。那在这里呢，他说你们危机的时候，你去求告这些神吧。但是危机的时候慌到一个程度，下面是非常生动的描述。他说你们跟这个 OK 啊，二十七节啊，说你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啊。那中文这样翻出来啊，看不出它其中的这个生动的地方啊。它这个原来木头呢是一个木像，是代表当时迦南的一个女神，叫做亚瑟拉，亚瑟拉是个女神。石头呢是代表一个男性的神，叫做马策瓦，是两个不同的神，一个是女神，一个男神。所以他们昏到一个程度，像女神是说你是我的父，像男神呢说你是生我的，就说已经慌乱到一个程度，颠三倒四。所以他就描述你们这些人啊，这样疯狂的去拜这些假神啊，跟你讲都勒不住你们，都叫不回你们来。 但是碰到紧要关的时候呢，你去求你这些神呢，神理不理你。这假神不能帮助你。外面有亚述，有埃及，后来也有巴比伦，啊，有这么大的强敌在周遭，你求谁啊？到时候你们慌慌张张的，连神都摆臭了，啊，连神都摆臭了，啊，那这是一个描述到当时这个他们这个以色列人的情况。神用早期他和以色列人的这个关系，想把他们找回来，然后用道理告诉你们怎么样的不合理，然后告诉你们现在你们的情况是有多么的可笑，啊，多么的无知。那第29节到37节呢，就是又重复的用不同的角度啊，我没有时间，我就跳过去了啊，来叙述他们的罪过啊，他们应是怎么样的来违背哈，啊，而且讲述啊，也许我还有几点还是要讲啊，就说他们因为离开神啊，去拜假神，所以他们的生活行为跟社会就出现很多异常的现象啊。33节啊，这里面讲了，他你们这个啊，去拜偶像的这种情形啊，甚至于呢甚至于连那个最糟糕那些淫荡的妇女都要学你这个样子啊。这个中文翻得很不清楚，假如你有英文翻译本，你可以回去看一下英文翻33节啊，英文翻得比较白哈，啊。第二个呢，就是离开了神以后，他们就没有公义。就是欺负穷人，杀无辜的人，啊，他就在在34节里面讲，他衣服上沾满了穷人和无辜人的血。这里他用了一个在旧约里面的一个故事啊，不是故事，就是一个规定，就是在出埃及记22章2到3节，出埃及记22章2到3节，他这里面讲到，就是说，假如晚上有人挖窟窿到你家里来偷东西的话呢，你是可以把他打死的，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何许人，而且看不见，所以有生命危险，所以在这定规矩的时候你可以的，但是白天你打死人的话呢，你就是杀人的啊，这是你回去看啊，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规定。那他引用这个，他说他们没有挖窟窿你就把他打死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滥杀无辜啊，滥杀无辜啊，所以因为你离开神就会这样。然后呢，因为你们离开神，想要去在玩这个 political game， 以至于你把你们自己的国家带到一个危险的边缘，啊，他说你们两手抱头，啊，这个是一个描述，一个很悲哀，就是说惨了，我们是有灾祸了，惨了啊，这个两手抱头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把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啊就可以了。那以下的时间就在只有20分钟哈，就讲到叫他们回转。要叫以色列人要回转，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提了回转这个字至少有18次，回转18次。那在这里讲到回转呢，神的回转不是一个烂好人的回转啊，都可以，反正大家都可以啊，就是怎么样回转回来都可以啊。他这里呢就要讲几件事情。好，也许我们翻到第3章，我们再来看第3章一开始，他又是用一个旧约里面他们一个规矩啊，一个规矩。他说有话说，若人若休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他回来呢？若收他回来，那地岂不大大的玷污了吗？但你们和许多亲爱的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用了一个例子啊，在生命记24章14节，我想讲义里大概有啊。生命记24章14节里面讲那个离婚，关于离婚的一个讲法啊，就当时要保护这个妇女，因为早期的妇女实在很惨，因为犹太人说只要说3次啊，我要休你，我要休你，我要休你，你就被休了，不要有任何理由的，所以基本上妇女没有保障。妇女没有保障啊，所以怪不得在新约里耶稣就说什么呀，他除了淫乱的事情你可以休息以外，别的都不可以啊，是一个correction 啊。早期犹太人啊， 这个你去看那段经文，就说只要你不喜悦你的太太，你就可以休掉她的，只要写了休书就了断啊。那神要保护她，说你哎，你不可以把婚姻看成轻易的，不可随便就这样休掉妻子的啊。所以你以为随便便休了以后再娶回来吗？不可以的，你要谨慎啊。所以当时那个条例是这个意思啊。那这里神借着这个话，透过耶利米告诉以色列百姓，他说你以为随便离开我随时可以回来的吗？照规矩是不可能的，你懂他意思啊？让百姓知道按理的话我早就可以不回来管你的啊，因为你不单单离一次婚，你跟许许多多亲爱的都犯奸淫，更没有照按理，按理的话你更没有理由我要回要来接纳你。换句话说，你要回转容不容易？不容易的。除了恩典以外，按理我可以不接纳你。而且呢，在下面你回转不是说口头上回转就算了，回转是要有行为生活的改变。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传讲我们悔改的信息一模一样的。我们回到神面前行吗？很难的。我们抵挡神，不愿意接纳神做我们的神啊。神可以按道理他可以不管我们的，除了神的恩典把我们接纳回来之外，没有别的办法。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回转，不是 lip service 啊，不是 lip service 啊。要怪不得司祭约翰讲那么重的话，说你们这个毒蛇的种类怎么样，结出果子来和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不然你们滚蛋啊！我想今天有个传道人这样讲的话，一定被会有骂个半死，没有爱心啊！但是这是一个很沉重的 message。 悔改的信息我们传不清楚的话，你教会里就一大堆像以前那样子以色列人，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有敞开的手大开的门，但是我们规矩要讲清楚，不是真正的悔改，是不是从门进来的，是从旁边爬进来的，要很要小心这件事情啊。我们应该爱没有错，应该爱，但是在神的爱中是有公义和圣洁的啊，所以这个要小心啊。所以在这里讲回转的信息，其实它跟我们现在新约要讲的啊一模一样。好，那在这里呢，他就述说啊，他们有好几个例子啊，从第六节到十一节啊，他就告诉他们一个例子，就是说以前在北国以色列人要亡国的时候，我传了这样信息，要叫他们悔改啊，希望你们在这个南国，他就用这个姐妹两个啊，那本来就是一家嘛，这个就是后来因为这个罗伯安跟耶罗伯安这个两个分家了才分开的哈，本来就是以色列人嘛哈，他用姐妹俩啊。但是他对南国的犹大的一个警告是什么样，他说你不是一心归我，不过是假意归我，第十节。有人说啊，他说没有比任何一件事情更难，就是要把这悔改的信息传给那些人相信他自己已经悔改的人。我再讲一遍哈，他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难的，就是要把悔改的信息传给那些他自以为已经悔改的人。有病人会去找医生的啊，自以为没有病人他不会去看医生的啊。所以我刚才讲到传福音要谨慎，就在这里啊，不要糊里糊涂啊！我爸爸是基督徒，我祖父就是牧师，他以为就是基督徒了啊，很要小心啊，很要小心啊！他在这里，他说这他们这个犹大看在北国那样的事情，他还不能看见前车之鉴啊，他自己怎么样？他不是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啊！那他在这个写这段时候，他还在约西亚王的时候。那约西亚王的改革，约西亚王这个 by all means 他真的有这样子的 zeal 啊，去改革啊，很可惜的，老百姓没有跟得上啊，没有跟得上。下面其实有个题目，我们应该蛮 serious 的思想啊，特别在我们这个处的这个时代里面，什么叫做复兴运动？什么叫复兴运动？那在南加州有个电视广播电台，这个 radio 哈，这个人当然很多灵恩派的人恨之入骨啊，他就常常叫一些所谓的灵恩的这个 revival， 他叫做 counterfeit revival， 很严重啊。我常听他的节目，但是 with a grain of salt。那他有时候也很过火啊，所以也不能全听啊。但是他提出一件事情，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我们常常讲复兴只是看场面啊，台湾一选举就有造势啊，这个字我是后来来美国才学会这个字哈，就是说 create a commotion 啊，有没有改变 ？That's the key。约西亚王当时的时候很热闹的。但是问题在有没有改变？我的改变不是嘴巴上的改变，在生命上、在生活上、在对社会上有没有改变 ？That's the key。在以往历史历代里面，那些大复兴，他们的复兴运动能够影响社会。威尔士大复兴，威尔士是产煤的地方，那些煤矿工人一上来以后，他不是一杯一杯喝，他是一个 pint 一个 pint 喝，一个 pint。蛮大的，他们能够一口气一个盘就喝下去的。但是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酒馆通通要关门。就说复兴运动会影响我们人，是整个人会受影响。基督徒人改变了，会影响你周遭的人。所以一个真正的复兴改变，在社会上能够看到一个结果。加尔文在日内瓦这个改革，整个日内瓦被扭转过来。虽然很多不信他人说他是个 tyrant 啊，是个暴君啊，他很凶的，加尔文很凶的啊，但是影响了整个日内瓦的整个百姓啊。那在这里，我相信耶利米给的信息就要告诉这些人：你们是真的悔改了吗？真的悔改了吗？有没有生活上的改变，生命上的改变，看得出来的。一个真正复兴人，他不要跟你讲说我复兴了，你在他周围人你会感觉得到的。他的观念改变了，他的为人改变了，他不用嘴巴讲的。一个社区的基督徒复兴起来了，周遭的人一定会感觉到这个热，一定会感觉到这个一股生气，就 it's bubbling。它是里面充满了活力的，旁边人你就好像你在，就像摩西下山那个脸光，人家都吃不消的哈。一个真的被神复兴的人，他脸真的是发光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见过一个年轻的弟兄，以前在 Rochester 的时候，你看着他就看见脸上是 radiant 发光的，真正的改变会影响到。好，下面继续看哈。神就是不断的啊，在把这个回转的这个呼唤啊，来传给他们。我看哈，还有几分钟时间。好，从3章的第12节到18节这里面啊。弟兄们看一下。3章12节到18节，他在这里一直在把这个回转的这个呼求啊，一直在类似这样的话，好像 repeat 好几次。他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必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带到西安，我也必将。”和我新的牧者赐给你们，你们必以知，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耶和华的月桂，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 那时人必称耶和华这个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来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行行事。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来到我赐给你们主列祖为业之地。好，那这里就说他一直在换照，他说是我刚才就讲的这个字哈，叫做 shuv 这个字，就是说这个背弃的百姓这个字，背道这个字就是回转，同一个字，就是看你怎么解释，它可以转离开你，也可以转向你啊。所以是背道，只是你这个希伯来文你念起来的话就很有味道，这两个字重叠啊。他说你背道的也是儿女啊，回来这就是转向的意思，也是 shuv 这个字回来哈。他在这里在呼吁呢，就给他们很多的保证。假如你们回来的话我会赐下这样子的事情来给你们会赐给你们一个合着我心的人来管理你们，让你们生活能够安定等等，而且给了他一连串的这个保证一连串的保证。那中间有些文字的事情我就跳过去不提他有指了几件事情来保证呢一个就是月桂，另外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城，最后就是上帝的新的百姓。那约柜早期是一个 symbol 就是象征了耶和华和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象征因为他的律法在这个约柜里面，在约柜上面有四人座，所以约柜台在哪里表示耶和华在哪里所以但是呢他说到后来呢，因为神和你们同在的时候，你已经不需要约柜这件事情了你不必再去做约柜了，你也不必去记得，也不要提这件事情了，因为你们都会带到耶路撒冷城因为耶路撒冷是神的居所但是这也不是最后的耶路撒冷城也不需要，最后是什么样，神要住在他的百姓的当中住在百姓的当中，所以他一层次来再三的保证给他们说你们呢我会和你同在，假如你们回转的话那下面是有一段呢，就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一些表现一个真正悔改的表现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你悔改除了恩典以外没有别的条路，按照律法你没有办法悔改的，那真正的悔改是有些表现的从三章十九节一直看到四章第七节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好，也许我们从二十节哈，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下面说哈，在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乃因他们走弯曲之路，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个以前他们是在光秃高处，在前面也讲到，他们在光秃之处是干什么的？拜假神的地方，行淫的地方那现在的不一样了，一个真正悔改的话虽然好像在你的原来的地方，但是你做了不同样的事情都是在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哭泣悔改的声音。然后二十节，你们这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他用同样的这个字重复来提醒他们，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神会答应来医治他们。那二十三节，从小山上从到大山喧嚷当中的帮助真是枉然，以色列的得救呢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以前他们要去求这个假神都到大山小山上面山岗上青葱这个大树底下去拜假神希望得到帮助，但现在他们觉悟了，他说我们真正的神在哪里，耶和华才是我们的真神。所以一个回转人他会难过的他也会改变的以前去跟这些假神呢，他现在知道了那些都是荒谬虚妄的神，他现在要来敬拜真神。好，下面一连串都是没有时间所以悔改是会有真正的改变那最后呢有一节圣经我稍微占你们一些一点时间，也许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这些改变是要开始的，而且不能在旧的上面去建造，一定要把它去掉的。也就是耶利米一直讲的，就是要有什么样，拔出、毁坏、倾覆、拆毁、倾覆，然后才怎么样栽种建造。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真的要回转，一定要把旧的打掉的，一定要把旧的打掉的啊！不可能在新旧混在一起的，不可能的啊！旧皮囊不能放新旧的啊！他在这两节啊，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栽种在荆棘的当中，从头开始啊，不能在荆棘里面来耕种的。犹大人耶和华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啊，割礼的就是一个表示我们归给神的，属于神的啊，归耶和华为圣啊。有时候这里面好两处翻成归耶和华为圣，其实 kind of misleading 啊，这个有没有犯错？没有犯错。其实归耶和华为圣这个意思就是分别为圣，这个字本身就是归给耶和华的意思啊，归给耶和华的意思。所以呢，你要自行割礼呢，就归给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去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燃起啊！这个甚至无人可以熄灭啊！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悔改唯一的可能是神的恩典，悔改是有行动的，悔改是有行动的，是在我们生活行为上会有改变的啊！所以一方面啊，神让我们看见。他的慈爱虽然在这些百姓这么样的悖逆的当中，神的慈爱没有恩慈没有离开他们，一直不断的呼唤他们能够回转，回转是要付代价的，回转是靠了神恩典的。好，愿神祝福他这些话语，让他的话存在我们心里能够起作用。谢谢主。